多年前有则很轰动的新闻，有一个女婴短期内出生了两次，字面意思，在2008年查德和凯利麦卡特尼对人说自己的小女儿刚刚重生了，开始大家以为是属灵的重生，结果真是两次出母腹。凯利孕期大概中后期4到6个月时，医生看着超声波报告，建议他最好再拍个 X 光，检查结果证实了医生的担忧，母腹中胎儿的脊椎下面长了个肿瘤，恶性肿瘤，必须立即手术切除，否则随时会危及胎儿性命。最大的挑战在于这是个高难度手术，而胎儿尚未足月，术后存活率只有10%。公众为此祷告，医生全力以赴筹备手术。父母给胎儿取了充满希望的名字梅西厚普，在一家顶级专科医院由新生儿专家团队共同实施手术，先剖腹取出小梅西，胎儿体重不足半斤，肿瘤切除手术完成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到母亲凯莉的腹中，再缝合，到临近足月再二出母腹。2个半月后，生长发育完全恢复正常，宝宝健康活泼又聪明，这是他和母亲与右边的姐姐合影留念，庆祝重生。但圣经中谈到重生，都是指属灵层面与母腹无关的新生。我曾听过有位牧师说，倘若你只出生一次就得死两次，但若出生两次只需死一次，若是活到基督再临，甚至不需要尝死味。人若不在圣灵中重生，终将面临第二次的死，也就是死两次。每个人都渴望知道要怎样重生，在圣灵里重生会是什么体验。先来看约翰福音3章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尼哥底母深夜来拜访耶稣，从1节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只一眼就看透他心思，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何为重生？后文解释的明明白白。尼哥底母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就是主题经文，圣灵之需已经刻不容缓。何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重要性，及拥有圣灵之于基督徒的必要性。今天这课的主线共有7个要点，我们不仅要受水洗，更要受圣灵之洗，尤其是在末时代。从信仰中，我们不仅渴望能够得到在刚刚认识基督之时那种生命变化更新的体验，同样渴望受洗时能得圣灵的恩赐。使徒行传2章，彼得曾告诫信徒，你们个人要悔改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和儿女并远方的人，就是主上帝所召来的。上帝应许悔改受洗就能领受圣灵，但并非一次性，而是如波浪。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领受施洗约翰的浸礼时，虽然已经蒙赐予上帝的圣灵，但之后在使徒行传2章的五旬节，他们又领受了早与圣灵。同样在末时代，我们受洗之后也仍需要领受晚与圣灵，因为罪越来越多，上帝的恩典就更显多了。 鬼魔的灵自知时日无多，带着满腔愤怒冲入人间。上帝的子民需要效法先知以利沙，祈求加倍的圣灵借着上帝的力量，才能抵挡战胜撒旦的怒火。所以今天首先要讲讲在圣经中圣灵的重要地位。有些人甚至觉得圣灵并不重要，是可有可无，对之漠不关心，避而不谈，但事实绝非如此。圣经开篇创世纪第一句话是上帝的灵，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而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最后这样写道，圣灵和心腹都说来，耶稣开始传道以先，他从水里上来，圣灵如鸽子告在他身上，然后基督在死后升天之前最后叮嘱道，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可见圣经由始至终在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有圣灵。这里要暂停一下，想一想，圣灵是谁或什么？这里的什么并非暗指圣灵是某种物质，只是它常常被人比喻为电流。但圣经中的圣灵是有位格的，它具有独立个体的所有特性，也是神性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基督教界对于三一真神的普遍描述百家争鸣，大家各执一词。若是有牧师胆敢信心满满的给出标准答案，定是骗人骗己，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保罗感叹上帝深不可测，而作为凡人要探讨上帝的本性和本质，我们只能努力去感受圣经中的明确启示。圣灵是不是上帝？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彼得在告诉亚拿尼亚，你欺骗的并不是电流或能力或光，你欺骗了上帝，因为这圣灵就是上帝，他有独立的位格，他是上帝。在使徒行传七章第五十一节，你们常时抗拒圣灵。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担忧是一种痛苦的情绪，圣灵也会难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人心中燃烧，而拒绝圣灵就是在消灭圣灵的火焰，是抵挡圣灵之罪。使徒行传十三章，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圣灵开口说话，仿佛人说话。注意，圣灵不仅说话，他还带祷。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时间关系就不读原文了。他下禁令，使徒行传十六章，他委派工人，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引导，罗马书八章，他责备，约翰福音十六章。可见圣灵有智慧、情绪、意志，会忧伤，他有独立个体的一切特性，除了没有身体。这里稍微有一点复杂，我做过一个测试，请现场观众配合。先来闭上眼睛，试着在脑海中想象或描绘耶稣的样子，再请大家逐项举手示意，都有谁看到的身形足有一米八？几乎人人举了手。棕色头发，几乎人人举了手。皮肤颜色略微复杂些，多数人选橄榄色。眼睛，哦，棕色、绿色，这些都是公众对耶稣的普遍印象，源于世界各地与耶稣样貌有关的名画作品。请想象天父的样子。我又问，都有谁看到他留着胡须？人人都举了手。他头发什么颜色？白色。站着还是坐着？坐着。好像没人看见天父站起来，因为但以理书中他亘古常在坐于宝座，所以每个人的印象中天父都稳坐在宝座上处理案卷。再请想象圣灵的样子，大家开始天马行空，这超乎肉体凡胎的认知范围。耶稣也只说上帝是个灵，人们竭力用大脑想象圣灵的形象，却收效甚微。 圣父和圣子显然都有形体，能够描述出眼睛、双手、双脚以及很多的具体特征，但圣灵无法具象。耶稣受洗出水的瞬间，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五旬节时有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头上，又好像大风吹过，有时圣灵还会被比作活水的江河，诸如此类。最纯粹的精华元素，这是公众对于圣灵之形象的普遍印象。总之，有些神秘，但请记住，圣灵有位格。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去就差保惠师来，他就会在你们里面，并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基督从父那里来，并彰显父上帝。天父是通过基督显现的独立位格，而神性耶稣则是通过圣灵向世人显现。好，接下来看第二点，与圣灵的关系为何是个攸关生死的大问题。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圣经明确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常有人会困惑，为什么说得罪圣灵比得罪圣父或者圣子危险更大，是不可赦免的罪？因为经上说，先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指耶稣，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不可赦免之罪。后果非常严重。为什么？圣灵是上帝的位格之一，它使人认清自己的罪，进而调转脚步。当我们拒绝圣灵在自己生命中动工时，相当于在烧毁上帝要带人走向得救之彼岸的桥梁。因此，当圣灵警示我们去自我定罪时，别让圣灵忧伤，不要赶走圣灵。好像有点像咱们听众当中有些青少年每天上学都要听闹铃起床，但得想很久。很可能闹钟一响，全家上上下下全都被吵醒了，偏偏是定闹钟的那个人习惯了充耳不闻，练成了闹钟助眠越睡越香的神功。相似的情况，上帝在人的良心里设置了犯罪警示小闹铃，圣灵说不能这样，你该那样，也许能帮你悬崖勒马。但倘若我们持续抵挡警铃的提示，日复一日，月月年年，上帝是有耐心，但警报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微弱。我去拜访一家教友，他们就住在国际机场跑道的尽头，那儿时不时有飞机起飞降落。我们沟通的时候，头顶上飞机轰鸣，我完全听不清声音。你们怎么受得了？他问。什么？我说飞机噪音。哦，我们早就听不见了。他们已经适应了轰鸣声，耳朵会自动过滤，选择性接收信息。如果在一生当中持续不断的抑制、抗拒、抵挡圣灵的声音，就会犯不可赦免之罪，等于你不断调低警铃音量，直至让圣灵忧伤离开，对于罪再无愧疚。这里得解释一下了，人若怕自己犯了不可赦免之罪，很可能没有，听到本身就说明此刻的你仍有属灵的追求。但不要持续抵挡圣灵的警告，拒绝他为你做工，那无异于悬崖漫步。三年半的时间里，犹大经常盗取那原本为周济穷人的钱财，他一直纠结是否应该停止偷窃，是否该向主坦白认罪。那晚耶稣跪下给他洗脚时，犹大几近崩溃，差一点就向主忏悔，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但由于骄傲，他一再的抑制良心，圣灵最终忧伤离开，撒旦入了犹大的心，因此持续拒绝圣灵的感动，危如累卵，贻害无穷。要学会倾听圣灵的声音。希伯来书六章经文让人战惊，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倘若一再的拒绝接受上帝最好的恩赐，上帝还能做什么？他说，我已将我的儿子赐给你，如果这都不能感动你，我还能怎么办？所以请格外慎重，不要拒绝上帝的圣灵，因为你拒绝的很可能是他的救恩。士师记十六章，有些基督徒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赶走了上帝的灵，实则就像参孙与仇敌共寝一样。经上说，参孙大力拉剪掉了参孙的长发之后，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不知道自己已经与主分道扬镳，真的非常可怕。实际上经常有人觉得教会事工有时候只是在例行公事，例会、年度计划、圣工活动、各种仪式，其中有多少次其实完全没有上帝圣灵的参与。很多时候我们自认为是在做上帝的工，但却没有邀请圣灵参与。有个成功的商人，他销售吸尘器的业绩斐然，他常常挨家挨户的上门推销，一般开门见山，当主人一开门，他就热情地介绍这款产品是咱们的国产老品牌吸尘器中的劳斯莱斯，然后拿出一小袋的土，反手倒在地毯上，接着说，如果一会儿吸不干净，我就用勺子吃干净，然后就去插电把地毯吸得干干净净。这招拿订单很有效果。这天他又敲开一扇门，还是在热情介绍后说，夫人，请允许我演示一下，把一袋土倒在地上，吸不干净我就用勺子吃干净。主人转身就走，请稍等，我插上电源让您看看效果。主人回头说，抱歉先生，我们家这里还没有通电，我去给你拿把勺子。有很多教会也还没有通上电，还没有与圣灵连线，他们只管忙忙碌碌，中规中矩地沿袭着所有的传统。倘若所有的教会在制定任何的圣工计划之前，都必须先要确认圣灵是否支持，该多好。第三，我们需要圣灵才能得生命，永恒的生命。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但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还是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若不是属耶稣的，主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世上只有两位主，只有两条路，基督或撒旦。有人想找到属灵的魔鬼，绝不可能。若不是基督之友，就是他的敌人，就是与撒旦同一阵营。有人不爱听，但耶稣亲口说，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是否顺从圣灵，决定能否进入永生，没有选择余地。不能说我想做基督徒，但不太想被顺从圣灵，我只要挂个名，普普通通就好。上帝呼召人人都要被圣灵充满，若没有被圣灵充满，又会怎样？多年前，在童年时期，我时常和小伙伴喝一种瓶装汽水，那时候小伙伴们毫不介意大家一起同喝一瓶汽水，玻璃瓶或塑料瓶，类似于可乐或芬达，我们喝完之后就玩吸瓶子，想吸光瓶内的空气，当然那不可能，但是很好玩，用嘴紧裹瓶口然后使劲吸，这时你的舌头一下子会被吸进去，再撒开手指，瓶子被挂在舌头上。在我们家 我儿子就不具体说是谁了，给他留点面子。有一天，他想把一个杯子吸到脸上，他还真成功了，只是留下了一圈清晰的大吻痕，漂亮了七天。但瓶子里并不是真空，要想没有空气，就得用其他东西置换。托马斯·爱迪生曾演示过一种方法，他的科研组正准备测量一个灯泡的体积，组员们列出微积分和几何公式，又拿出计算器在那里忙活着。他问你们在干啥？把空气抽出来，测量灯泡体积。爱迪生拿起灯泡，取下底部盖子装满水，再把水倒进一个方形容器，说量吧。哼，多简单。原来要想把空气抽出来，就要把水灌满，要想把魔鬼和世俗赶出心灵，就要用美善充满自己。如果你的脑子里满是私欲，不会被圣灵充满，而要想领受圣灵，就要谦卑虚己，放弃救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说主啊，请帮我按你的旨意行。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那么你必得着生命。若赔上生命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基督徒的起点就是要清心谦卑虚己，上帝才能用永恒的美善来充满你，就是被圣灵充满。圣灵是能否得永生的关键。加拉太书，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获永恒的生命。其实并非所有公开承认基督的人都真的承认基督。人常常觉知要过基督化的生活。我小时候喜欢放风筝，有一次在纽约中央公园，我兴高采烈地拿着一个很有特色的三角形小风筝，是富兰克林放过的同款，展开时很像恐龙时代的翼手龙，又像现在常见的滑翔机。那天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它高高地放飞，但碰巧那个夏日很炎热，半天都没吹来一丝风，只好靠我自己努力了，把线放开几英尺，拼命跑啊跑啊，风筝只能飞起一点点，我累坏了，稍微一停顿，它立刻掉在地上。后来几星期后，我又去公园玩，没带风筝，太遗憾了。那天风很大，高空中有很多漂亮的风筝，拉线的人站在那欣赏。有风的时候放风筝实在太轻松了，倘若能有圣灵的风来助力我们人生的运行，那么让基督徒的果子馨香四溢也会容易很多。因此得先得着圣灵，才能够得着永生。接下来第四点，圣灵帮助我们顺服。罗马书八章十三、十四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会怎样？前面提到过，还得再强调，致死身体的恶行，致死就是杀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撒迦利亚书四章，上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上帝说，我会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注意到关键点了吗？圣灵真的带着能力，他能赐给我们新的心，这颗新心是充满爱的心，有了他，你才会爱上帝，也会爱邻如己。保罗说，爱就完全了律法。耶稣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一切归根结底是爱上帝。耶稣引用申命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还引用过利未记十九章，他说你们要爱人如己。十诫中的前面四条论述我们与上帝的爱的关系，若是爱上帝，就不会去拜别的神，若是爱上帝，我们就不会妄称他的名，不会对他失约， 不会侮辱他，把他与偶像并论。同样的，若是爱邻舍，领受了上帝所赐的新的心，爱上帝又爱邻舍，就不会忍心去偷盗或杀人，或与他们的配偶行淫。这些正是后面六条诫命的内容。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把可攻可守的双刃剑。上帝赐圣灵给顺服的人，上帝赐圣灵帮助我们顺服。接纳了上帝到心中，他便赐下他的灵和遵行他旨意的愿望。不是说不再有试探，而是当试探临到时，选择顺服上帝，他就会以圣灵之力坚固我们去遵行他的旨意。再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五章，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使顺从之人也为这事做见证。圣灵是一种力量，上帝不能把这份力量托付给那些故意抗拒他的人，而当我们决志遵行他的旨意，他便赐下圣灵。圣灵的果效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当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就会发生积极的转变。约翰福音14章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加拉太书五章22节，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这些礼物谁不想要？更多和平，更多爱，更多喜乐，都是圣灵的恩赐。这果子成熟于甘愿顺服上帝之时。使徒行传九章31节，那时犹太、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罗马书14章，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注意是圣灵中的喜乐。主应许赐下平安如何，是这世界夺不走的，又赐喜乐如泉，当然还有爱如海洋。只要顺服他，这一切都不遥远。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今天经文有点多，希望大家都做好笔记。以弗所书二章前两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魔鬼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上帝的灵乃是活水。被圣灵充满就是得到了活水，井边妇人喝了会永远不渴，他源源不断直涌到永生。坦白说，离开上帝过基督化生活根本不可能，离开圣灵跟随耶稣，想像他那样的生活注定徒然无功。很多年前在俄罗斯，是25年前，1992年铁幕刚刚结束，我们去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市开会，惊讶地发现那里的公交永远人满为患。公交车其实是无轨电车，车顶的电缆连着空中专用电线，公交司机可以自由的驾驶，但是这车得沿着固定的轨迹行驶，不能超出既定范围，以确保汽车每时每刻能与上方的专用供电系统保持连接。有个司机转弯的幅度太大，电缆脱落了，于是他大声喊乘客下去帮忙推车，否则车开不起来，还堵塞交通。于是一群人纷纷下来，站到车后面，齐心把车推回电缆接触范围。司机拿出绝缘的长杆，举起来将电缆上方的弹簧装置重新接到电线上，乘客们返回座位，汽车重新发动，恢复正常。电源正是发动的关键，电车必须接通电源。若是司机告诉下车的乘客说，咱们今天得一起把这辆车推到终点，那让人匪夷所思。 但许多基督徒正在这样做，他们闷着头往前走，屏蔽上帝的爱，拒绝上帝的灵，只想靠自己，妄图成为优秀的基督徒。可最应该做的是马上接通电源，圣灵里面贮存了丰富的电能，等着我们去接通。通读圣经，上帝留下了许多关于圣灵之大能的例子。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后，他一人杀了1000人。不仅参孙，勇士大卫也在被圣灵感动后杀了哥利亚，杀了熊和狮子。昨晚刚讲了信心，圣灵可以赋予我们完成任何艰难任务所需的力量。还有一点今天还没讲，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这里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路。有人曾经问我，道格牧师，末时代传扬基督日益艰难，若你为信仰的缘故被捕，你有足够信心为基督受苦吗？我想靠我自己绝对不行，但我坚信倘若上帝允许那样的困境临到我，他必会为我开出路。不管我们遭遇怎样的困难，上帝告诉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上帝会借着圣灵给你最及时的帮助，不用担心无力招架。你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你自己不能活出基督，也不能在水面行走，但是把目光聚焦于基督就能走在水面，像彼得一样。要抓准关键，你自己活不出基督的样式，但只要聚焦基督，要上帝行神迹，便能行常人所不能。五大丛书中的历代愿望精彩再现了基督生平，一起读一段，这是17章第12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约伯记14章。世人的发明绝不能为犯罪的心灵找到救法，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人心的泉源必须先行净化，然后才能得出纯洁的溪流。想靠自己守律法的功德来登天的人，是在尝试不可能的事。一个人仅仅拥有严格守法的宗教和敬虔的外貌是不可靠的。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旧生活的修整或改良，而是本质的变化。要对私心和罪恶看自己是死的，随而代之以全新的生活。这种变化只有靠圣灵的运行才能实现。作者表达的非常清楚，基督徒如果要重生，唯有靠圣灵引导得到新的心，圣灵也必会引导。这是今天的第5点，基督徒需要圣灵，只是引导我们的生命。约翰福音第6章，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14章，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和基督是同一个他，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父、圣子和圣灵都与耶稣的浸礼有关，而浸礼作为耶稣传道的起点，这三个位格都参与了其中，这三个位格也都参与了我们的变化更新。当耶稣从水里上来，圣灵降在他身上，他便被圣灵引到旷野，此后他开始大行神迹，因为圣灵注入了新能量。我们都需要圣灵引导，但记住，圣灵的引导绝不会与圣经相悖，他只会帮助我们记住圣经。约翰福音第16章，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你会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告诉你，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哥林多前书第2章，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并且不能知道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可见要想理解圣经，也需要圣灵帮助。 来领悟其中圣灵所漠视的内容。圣经是人被圣灵感动写下的圣言，因此理解圣言需要圣灵引导。读经前先求圣灵，上帝会同在。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不仅阅读圣经时需要圣经指引，领悟圣经更要求圣灵帮助。所以耶稣谈到祷告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听不仅是指耳朵听，更是指甘愿听从与顺服。不久前我读过一本穿越沙特阿拉伯的游记，阿拉伯人在夜晚常常通过夜空上的星星来辨别方向，但有时沙尘暴看不到太阳、月亮或星星，因此有经验的商队往往会带之经过训练的信鸽。认路信鸽的脚上系着一根又长又结实的线，一旦在风暴中迷路，他们就放出鸽子，鸽子飞一圈就能精准定位，然后指引出正确的方向。商旅们以鸽子为卫星导航，就像是拥有了生物版 GPS 在前面为他们领路。当我们拥有了圣灵的鸽子，它会指引我们找到回家的路。第六点，有效的祷告也离不开圣灵，既要为得圣灵祷告，也要靠着圣灵祷告。路加福音11章，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马上开始祈求圣灵吧。每天早灵修前，我都会跪下来，首先祷告说，主啊，请赐给我圣灵，引导我如何祷告。请打开罗马书8章26节，使徒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喜欢唱歌，但我的唱功很一般。不过如果身边都是专业歌者，我觉得自己唱得比平常好听，他们能拽住我不乱跑调。圣灵就是这样，我们与圣灵一起祷告，也靠着他向基督祷告。以弗所书6章18节，经上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注意，这是对所有人说的，要祷告还要不住的祷告。而基督徒更要为圣灵祷告，想分享信仰却不知说什么，马上祷告，开车时也祷告，随时和圣灵连着线。蝙蝠无论是在夜间还是在白天飞行时，都是通过发出声波，但人耳听不到。蝙蝠的喉部有个特殊器官产生高频声波，这声波通过口鼻发送出去，遇到物体反射，被耳朵捕捉到，从而定位。某些夜间飞行的蝙蝠的眼睛视觉功能几乎已经完全退化，但他们仍然可以自由飞行去任何地方，甚至能捉到小飞虫。不过他们必须持续的发送并接收反射的声波，才能不断的校准确定方位，一旦停下就会迷路，四处碰撞。基督徒也是这样，别失去属灵的声带，别停止发声祷告。我们借着圣灵求告校准位置，不断接近上帝的国。是圣灵教我们祷告，也要求上帝赐下指引我们的圣灵。有个城里人移居乡下，他想尽快适应新生活，于是去找邻居，想买头奶牛，邻居欣然同意卖给他一头。几周后，他向邻居抱怨道，那头奶牛不产奶了。也就是刚迁回来的那几天奶还不少，现在几乎没有了。你每天都挤两次吗？也没有，有时喝不了那么多。我有时挤满满一罐子，有时只需要一两杯。哼，邻居了然，伙计，如果你还想让奶牛继续为你提供牛奶的话，就每天至少挤两次奶，要大大方方的求圣灵丰丰满满的配降到你心中，要求得到圣灵的喜，要每天不住的求。经上提醒，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第7条，求圣灵帮助我们为主做见证。 路加福音24:49经上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活出基督，做我的见证，更要分享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受圣灵的洗，不是为自如说方言，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分享信仰，并为他做见证。诗篇当中，大卫求主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若更多上帝的子民被圣灵充满，就会有更多的罪人悔改，这就是活出基督的果效。圣灵很可能是世界上最被忽视和浪费的能量。几年前我们去过夏威夷群岛，我平时很关注替代能源、绿色环保，在山上我们自家的小院里安装了水力发电，有邻居装了风力发电，而到了夏威夷，那里就像各种替代能源的大宝库，科纳等许多岛屿有太阳能，希洛降雨丰沛，水力发电，火山公园及其附近地热资源异常丰富，有地热能，很多港湾因为月亮和太阳的活动有潮汐能，还有威美亚的风似乎永远刮个不停，风力发电，夏威夷有丰富的能源储备。奇怪的是，夏威夷的电价之昂贵竟在全国居首，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且大部分电力来自发电厂的燃油发电，而燃料大都从海外进口。很遗憾，这正如教会的现状，我们在埋头做上帝的工，以为只要有更多钱或更好的方法，多开布道会或更完善的运行机制，壮大事工组或重新组建，就会焕然一新。不是需要更敬虔的人，只要我们愿意降服于圣灵。上帝拣选了12个普通人，多是没有高教育背景的牧羊人以及税吏渔夫，但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做工果效翻天覆地。我们需要为圣灵而祷告，求上帝以他的灵为我们施洗。这是一段引言，历代愿望25，怀石母说，一个人若能忘掉自我，让圣灵运行在他心中，过完全的献身的生活，他的贡献将是无可限量的。如何才能得到权柄，无限量的使用圣灵？要求主。你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每一天不停的敲门，不停的寻找，不停的问，坚持求圣灵，我们必能迎来晚雨圣灵配驾，清空心房，马上移除杂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天父，此刻的我来到你面前，请救我脱离罪恶，洁净我们的心，帮我们变化更新，并与你同工，被你的灵充满，除去我们心中一切取代了耶稣的偶像。愿我的生命由你掌管，奉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 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哦。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语，我的名字是苑晨云。 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这种背景之下，我很难理解上帝，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我15岁时离家出走，不久之后怀孕了，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可惜并不顺利。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我去了邮局，独自站在那儿，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那是启示录。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心想天哪，听起来真不错。再看看课时安排，竟然哇，就是今天。我连续6周去那栋楼听讲，每次都坐前排。对于听到的信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我后来选择在4月3日受洗。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我还会跌倒。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4次圣经课，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然后就在一夜之间，上帝为我开路，让我去 EFCO。 在这段时间，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只叫他学居人。可现在一下子，我竟坐在他面前，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10月11号，我坐在自己的宿舍，心想：主啊，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我应该做什么？你想要我去做什么？那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上帝感动我，他说：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介绍你的专业。我极不情愿，不，我不想写，我真不想写。最后好吧，我撕下一张纸，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精通缝纫，可以做出任何图案，若有需要，我很乐意帮忙。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仍说谢谢。4小时后，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道格牧师说，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
开拍，2、3。
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找到了永生。 你曾否听过老鼠能像狼一样嚎叫？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某种动物从不幸的猎物变为勇敢的捕食者会怎么样？虽然外表和田鼠十分相似，但身材却比田鼠大，背部为褐色，腹部为白色，眼睛圆得像珠子。这种动物叫食蝗鼠，食蝗鼠与田鼠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它们非常独特，因此也成了动物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北美沙漠，它们的领地性很强，往往会独占10公顷的活动范围。食蝗鼠自己不挖洞建穴，却会霸占其他动物的地洞和巢穴。之所以叫食蝗鼠，顾名思义，它们以蝗虫和蚱蜢为食物。事实上，科学家研究发现，食蝗鼠是唯一纯肉食的鼠类。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很像猫和黄鼠狼，完全是食肉动物的捕猎方式。它们突袭的时候异常凶猛，有时甚至会捕食蛇、蝎子和蜈蚣。食蝗鼠与蛇、蝎子或者蜈蚣激烈战斗的过程中，或许会受到数次叮咬。然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食蝗鼠天生对蛇毒和蝎毒具有免疫，它们竟然能把毒素和毒液变为止疼剂。我想，这也是科研人员特别关注食蝗鼠的原因之一，他们试图探索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食蝗鼠最激发人兴趣的特征之一，乃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打败对手杀死猎物之后，他们会仰天长啸，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老鼠的嚎叫，听一听。在自然界当中，食蝗鼠并不是唯一能在有毒的捕食者面前生存下来的动物。路加福音十章记着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要想打败敌人，发出胜利的嚎叫，不必拥有最大的个头和力量。上帝呼召大卫做王时，人们并没有看出大卫具有君王的特质。从外表上看，大卫年纪轻轻，不受人重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征。但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勇气、谦卑、同情与爱心。大卫并不完美，他也有过失，然而靠着上帝的大能，他打败了巨人。朋友，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你像个田鼠一样畏畏缩缩地度过你的余生。既然上帝能赐给食蝗鼠勇气和胆量，让他面对毒蛇、蝎子和蜈蚣，又能赐给年幼的大卫勇敢的心打败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他自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经上说，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只要将和平的军接在心中，你自然会拥有属天的平安。赶快行动吧。